香港立法会就政改方案展开辩论表决，场外民众示威不断。美国政府网站被黑，国会议员痛批政府保护不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扩充核武库，引发美国与北约警告。晚安，欢迎您收看6月17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立法会在今天开始就政改方案进行辩论表决，稍后我们将有来自立法会现场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官媒一再锁定批判颜色革命，北京到底在怕什么？媒体观察将为您深入分析，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带您聚焦香港。香港立法会今天开始审议港府所提的政改方案的决议案，那么大批支持还有反对的示威人士在立法会外的举行集会。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支持和反对政改的两大阵营今天都动员民众在立法会外集会造势。交由立法会讨论的这项普选政改方案将允许选民直接投票选出香港特首，而不是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根据中央政府设定的指导原则先推举几名候选人，然后选民只能从推举的候选人中投票选举特首。泛民主派领袖指责现有的特首选举方案是假民主，认为中央政府违背当初做出的最终让香港享有真正普选权的承诺。
我知道政府这个普选方案是，
我知道政府的议案是骗局，选民根本没有可能投票选出我们认为合格的特首，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个选举方案。
要反对这个普选
方案预计在本周末表决，香港政府需要至少2/3或者70位议员中47票的支持，方案才能获得通过。不过，拥有27票的泛民主派议员誓言要行使他们的否决权，他们每人抱着一个标有 X 的票箱，一直要否决这项方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呼吁议员们对政改方案投赞成票，
为香港的民主发展，为500万名合资格，
为了香港民主发展，为了500万港人的投票权，为了全体港人的共同利益，我请求议员们对我们的方案投赞成票，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普选产生特首，
预期落实普选行政长官。
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也在立法会外示威。另一方面，在香港涉嫌串谋制造炸弹案被捕的10名疑犯，其中6人17号被押送到香港观塘裁判法院提堂。5男1女6名被告被控串谋导致爆炸或制造存有炸药，意图危害生命或财产罪名。据控方透露，其中有被告有同类案件犯罪记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香港立法会今天就港府所提的政改方案展开了辩论表决，由于有许多的议员都对方案呢发言表态，表决是仍然没有开始。而在场外呢，我们刚刚也看到支持还有反对政改方案的民众也进行了示威，同时还爆发了言语冲突。我们下面立刻请在立法会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有关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我们知道你在立法会的这个现场啊，跟我们谈一谈今天一整天在会场外，我们先来看看在外面的这些聚集群众他们的情况是如何，支持和反对双方有没有爆发冲突呢？
对，在目前呢，现在支持和反对政改方案的两个阵营的支持者呢，人数都比白天要增加了很多，尤其是反对政改方案的这个亲民主派的这个民众呢，刚才我从这个海富中心的天桥下来的时候，一路全是塞满了这个反对政改方案的这个亲民主派的群众。另外呢，在我画面的这个左边呢，今天上午呢有300-400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亲建制派的团体，现在呢人数也有500-600人。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基本上平静，只有少数人呢爆发一些 互相的喊叫啊，或者是一些言语上的一些冲突。但是在下午6点多的时候呢，少数人呢就在我刚才站这个附近呢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但是很快就被分隔开。现在目前现场呢有大批的警察呢在戒备，防止双方出现冲突。另外呢发起和平占领中华运动的3位发起人陈建民、戴耀廷还有朱耀明牧师呢，他们不久前呢也来到这个现场，为反对政改方案的民众呢打气。
是，海燕，我们也听得出来啊，在现场，在看到现场的画面，我们知道现场的这个气氛是越来的越热烈啊。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场内的情况是如何。那么我们也知道多位议员不断的发言表态，所以表决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开始进行。现在这个议员的这个辩论还有这个所谓的审议过程还在继续吗？还是已经在8点结束了？
对，按理应该是由立法会主席曾毓成决定是8点结束，还是说需要延迟？因为他是第一天，所以呢，应该是在8点就结束。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4、25位这个议员已经发言。其中呢，泛民的反对政改方案的呢，发言的占多数。另外双方呢，就是根据报道说，这个政府还有建制派呢，都估计呢，根据这个发言时间，他们掌控呢，可以在明天下午或者是傍晚前呢进行最后的表决。当然建制派呢是希望这个具体的投票时间呢是越靠前，比如说靠下午越好。但是这个民主派呢，更希望说能够到晚间，这样呢，他们反对这个政改方案的支持民众这个情绪会更高昂一些。
是，我们知道，所以说现在表决很有可能会要拖延到星期四的下午或傍晚才会开始展开。但是很多人现在其实对表决的结果已经有一些概念了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泛民方面表示他们绝对不会改变立场，而港府的官员也说这个方案要通过，看起来机会非常渺茫。现在情况是不是仍然如此呢？
对，就像你说的，基本上仍然是没有任何悬念。因为这个支持政改方案呢需要47票，但是47票，这个27票泛民主派的议员呢目前不会跑一张票，而且属于建制派的这个医学界的2+6议员呢也表态会反对目前政府的这个政改方案。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可能被撬票的汤家华议员呢，今天下午在发言的时候呢，这个说，现在目前这个政改方案呢非常的糟糕，因为呢，如果政府让它勉强的通过，会造成社会进一步的撕裂，甚至会触发一些比较激进的团体和个人呢，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激进的，甚至不排除是流血的这种事件。所以呢，基于这种状况呢，他认为目前呢还是不能这个让这个政改方案通过，这样呢会造成，否则的话会造成社会进一步的撕裂，不排除呢发生第二次的占领，甚至呢可能会不幸发生流血事件。
是，那么海燕，最后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我们来看看，就在审议表决的前夕，香港有3所大学进行滚动式的调查，结果发现香港民众支持政改方案过关的有高达47%，而反对的只有38%，这好像与现场的抗议群众，你刚刚说反对者要多，好像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人担心遭到否决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呢？
这个民调呢，因为是每天都在做，大概支持的政改方案的这个民众是在42%到47%期间浮动，反对的呢是到38%到42%之间浮动，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没有出乎外界的预料。所以呢一旦这个政改方案向外界预料的话呢被否决的话呢，应该不会出现任何的情况。大家都这个，尤其泛民主派就说，政改方案被否决以后呢，社会需要平复下来，大家需要重新的思考，重新政府方面也说呢要关注一些经济和民生问题，暂时放弃这个政改问题，所以呢大家都会沉下来，静静的考虑未来的这个思路，而且呢会把 重点呢放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还有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上。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海燕在香港的立法会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刚刚海燕也说了，香港立法会很有可能会在星期四的下午或者傍晚就政改方案来展开表决。美国之音将会随时的为您插播报道最新消息，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除了香港的立法会，美国国会也在热烈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奥巴马政府的自由贸易法案。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官员表示呢，尽管推动自由贸易的法案受挫，奥巴马总统仍然将努力的要说服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并且决心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TPP 的谈判。与此同时呢，第七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下个星期就要在华盛顿登场了。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荣香你好。是，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新加坡外长，他最近就提到了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所推动的这个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在国会的受挫，很让他们担心啊，美国在亚太地区可能会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说法和担忧，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样的表态？对于所谓的 TPP 谈判又有什么新说法呢？
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在国务院也和新加坡外长见了面，而早些时候布林肯副国务卿在美国东盟商会的一个晚宴中表示，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呢，它除了能够带来经济的利益，在战略上也有三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它为美国和亚太国家建设性交往奠定了长久的基础。第二，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少见的机会，让美国得以在亚太地区来提倡高劳工标准、保护环境，还有反腐败等等。那么第三，美国和 TPP 成员国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是在围堵或是在孤立中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是在企图孤立中国或是抑制中国的崛起，这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发展中国家看到更多的贸易、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更加符合我们的利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和美国的努力相辅相成，我们会继续找寻合作的机会，并且继续提倡高标准的多边融资。
布林肯副国务卿在刚刚就任的时候曾经请教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克里国务卿未来任内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当时总统和国务卿分别告诉他是亚洲，这也显示了美国严肃看待战略重心重新向亚太平衡的策略。那么上个月布林肯也刚刚访问了印尼、越南还有缅甸这三个东盟的成员国。那么根据统计呢，美国在东盟的投资要比中国、韩国还有日本的投资大于他们的总和。那么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呢，美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量也增长了71%。宇文。
是，那么荣香啊，除了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连结之外，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也非常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第七轮的这个美中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下个礼拜就要在华盛顿召开了，对于这个会议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是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呢星期二下午从波士顿通过视讯的方式呢向国务院的记者举行的简报。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克里国务卿对于下周登场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有什么样的说明。
going to be spending a fair amount of 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focused on China.
接下来几天，我会集中在中国问题上，为安全与经济对话投入很多时间。显然，这次对话举行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它事关这一地区近来的事态发展，以及美国在贸易、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利益，所以这将是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我相信，我们将就双方面临的所有问题，举行一次深入的讨论。
预计呢，其他将讨论的话题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因特网的安全，还有呢区域的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克里国务卿呢，由于腿上在上个周末，也就是星期五呢，已经出了院，在波士顿家中疗伤。那么昨天下午，他通过视讯呢，举行了简报之后呢，也从波士顿返回了华盛顿，所以他将亲自主持下周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那么星期二也是科比，也就是这个前五角大楼发言人第一次以国务院发言人的身份在简报室亮相登场。那么他是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已经卸下了军职，因此是以文官的身份来出任这个职位。那么国务院有个传统，就是新任发言人刚上任的第一天，国庆会到简报室来亲自欢迎他。那么沙奇刚刚就任的时候，国庆克里也曾经亲自到国务院的简报室来欢迎他。那么昨天呢，克里是通过视讯的方式来欢迎科比。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看完了国务院方面的反应，到底美国国会会不会配合奥巴马政府的呼吁呢？这些相关自由贸易法案的受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奕华，来看看在国会方面又有哪些进展。奕华你好。
是的，玉文你好。
是，一会儿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的有关于这个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啊，这个 TPP 协定，还有这个相关的贸易授权法案，在国会看来受阻，在国会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呢，在国会面临了这个民主党人强大的阻力。那么昨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这个能力建设的战略意义举行了听证会。出席作证的包括两位来自国务院的官员，其中一位呢是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另外则是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经济及商务局的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的汤伟康。那么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昨天在听证会上强调，如果没有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话呢，美国将错失建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这个治理框架的机会。那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呢，能够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且处于领导的地位。不过上个星期五呢，有这个奥巴马总统所推动的贸易促进权法案呢，在国会受挫。马利诺夫斯基说，这个影响了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呢对美国承诺的信心。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马利诺夫斯基昨天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我们在该地区的许多伙伴都怀有疑虑，不仅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把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努力坚持到底，也怀疑我们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我认为我们希望写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具体条款，包括劳工权利、环境和人们关注的所有议题。人们都在等着国会的辩论结果如何。
那么马利诺夫斯基呢也强调，如果这个没有贸易促进授权的这个法案的话呢，那么许多国家都难以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调整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政治方向。宇文。
是，那么一华，我们刚刚在跟国务院进行连线的时候，荣香也介绍了美国的副国务卿布林肯特别强调了 TPP 不是针对中国。那么在昨天国会的这场听证会上，有关的中国因素有没有被提及呢？
是的，这个两位国务院官员昨天在听证会上也强调，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呢，并不是为了要孤立中国或是针对中国。那么这个，但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呢，形塑这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蓝图呢，符合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东亚和太平洋国际网络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这个加德纳昨天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和美国一样，在这个地区都有强大的这个国家利益，但是他也担心美国的踌躇不前呢，将会导致其他国家捷足先登。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加德纳参议员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美国在该地区缺席的同时，其他国家迅速抢进填补真空，以较不开放的国家安全战略模式取而代之，只不过表达的比较巧妙而已。因此，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根据他们心目中的自身利益和区域利益制定出的政策和计划去填补这个真空，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除此之外呢，国务院的这个经济暨商业局这个商业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汤伟康呢，他昨天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他未来也不排除中国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不过呢，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对自由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充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听汤伟康在听证会上的说法。
A real issue is Chinese protectionism.
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保护主义。尽管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国际开放空间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件坏事，但中国在本国经济的监管方面还是采取很强的保护主义手段。因此，中国在和别的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时，门槛都相当低。
那么接下来呢，美国政府呢能够还是会持续的说服国会能够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关法案。不过目前的局势呢还不是非常的明朗，那么就是来自这个民主党人的这个反对呢声浪还是非常的高。不过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法案呢，接下来呢将会持续成为这个国会目前关注的焦点。玉文，
好的，谢谢易华，我们也请易华持续的从国会我们发来最新的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消息。美国房地产大亨川普，他在星期二宣布将要问鼎白宫。这位行事高调、大胆直言的亿万富翁保证，他要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富商川普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川普大厦宣布，他决定参加总统大选。
I am officially running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正式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我们要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今年65岁的川普被普遍看作是一匹黑马，他对美国现有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大为不满。
Our country is in serious trouble. We don't have victories anymore.
我们国家目前问题严重，我们已经不是胜者。谁看到我们上一次战胜过谁吗？就拿和中国的贸易协议来说，他们战胜了我们，而我每次都能战胜中国。
When did we beat Japan?
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打败过日本呢？他们向我们出口了千万辆汽车，可我们呢？
他说，美国需要他这样的成功人士来改变现状。
You know, all of my life I've heard.That a truly successful person, a really
我这一生中经常有人说，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人，甚至小有成就的人都无法竞选，无法从政。可是我们正是需要成功人士的心态，才能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川普拥有几家大酒店，被福布斯评为身价41亿美元，曾主持过 NBC 真人秀《名人学徒》。川普还因为质疑奥巴马总统是否在美国出生而引起关注。奥巴马总统为了结束这场争议，不得不公布了他的出生证。川普是第12位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人。上星期一，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宣布参选，目前在民调中领先。而川普成绩不佳，50%的美国人表示绝对不会考虑投他的票。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宝生。宝生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有哪些重要讨论话题？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话题，不过这个话题相当沉重。我们知道最近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呢，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各种思潮，他在当中列举了中国目前非常流行的很多种思潮，包括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等等。我们今天呢，就要请张伯树博士还有另外一位政治评论人士来一起评价一下 六四以来中国催生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思潮，这些思潮对于中国当政者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哪些影响作用等等。
是，确实我们也知道张博士过去也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所以这次我们也非常关注他对六四问题以及后续有哪些这个观察。非常感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人民日报最近以整版的篇幅大力批判了颜色革命，中国当局为何如此惧怕颜色革命呢？稍后媒体观察将有深入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That's not my job.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止损，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星期三将在华盛顿与一个国会委员会来讨论中东局势，那么届时奥巴马总统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策略很有可能成为主要的议题。就在一个星期前，奥巴马宣布向伊拉克增派军事人员的计划，有450名美国军人将以安巴尔省为基地，帮助伊拉克从伊斯兰国组织的手里夺回安巴尔省的首府拉马迪还有其他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二强烈批评政府官员没有能够预先阻止网络攻击，导致至少420万名现任还有前任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泄露，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上千万人的信息泄露。下面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查菲兹说，人事管理局网络被入侵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安全做法相当于房子门户大开，以为不会有人走进来，不会有人拿走任何信息。
人事管理局局长阿裘莱塔说，人事管理局已经采取积极行动更新网络安全措施。
因此在2015年4月，也就是采取这些安全控制之前，就发现了一次黑客入侵。
美国有关官员上个星期透露，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网络攻击，据信其目的是打入详细的背景调查信息库。美国政府的军队、情报和其他人员要经过这样的调查才能获取安全许可。有关官员说，第二波入侵可能导致多达1400万人的信息泄露。一些美国官员担心，敏感信息泄露会导致美国政府官员遭到讹诈，被逼给外国情报机构做间谍，或信息会被用来对政府雇员在外国的亲属施加压力。美国之音西泽林顿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宣布，他打算为俄罗斯的核武库增加40多枚的洲际弹道导弹。白宫方面对此是低调回应，但也发出了微妙的警告。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普京总统的这个决定原本预期会引起后冷战世界的警觉。普京是在一个彰显俄罗斯现代化军队的武器展上宣布这个决定的。
我们的核部队将增加40多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使我们能够应对反坦克防御系统，甚至技术最先进的系统。
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仅做出低调回应。
我们看到了那些报道，我们没有特别的评论。
普京宣布这个决定前，俄罗斯对美国计划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武器装备和军队提出警告。美国是在莫斯科继续参与乌克兰事务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计划的。俄罗斯指出这样做会产生危险后果。不过欧内斯特星期二对莫斯科提出微妙的警告。
美国也将继续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的领土和我们的主权。我们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美国重申会全力帮助对普京的计划产生警觉的北约盟国，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俄罗斯炫耀核武器毫无道理，会破坏稳定，是危险的。
北约官员说，这也是北约加强军备的原因。这个星期，北约快速反应先头部队在波兰举行了首次全面演习，这支部队是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组建的。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与全球民生相关的一系列报道。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宣布了新的2亿美元的全球项目，要让更多女孩能够接受教育。她在访问项目参与英国的时候呢，奥巴马夫人特别表示，有这么多的女孩没有上学，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了报道。
伦敦东部的莫伯利女校星期二兴高采烈地欢迎米歇尔·奥巴马的到访，学生们为这位美国第一夫人表演歌舞，很多女孩还拥抱了她。她也许是女生们心目中的英雄，不过奥巴马夫人却说，跟同学们会面是她的荣幸。孩子们所在的伦敦东部社区是英国首都最贫穷也是族群最多元的居民区之一，奥巴马夫人把这里跟她的童年相比。他是在芝加哥南部的工薪家庭中长大的。奥巴马夫人在英国推动他的让女孩学习倡议，他带着激情谈到了世界各地女孩所面对的挑战。
我想到，如果我们不发掘这个能量，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如今有6200万女孩，她们同样聪明，同样有潜力影响世界，同样怀有激情，但她们却没有声音，没有机会，没有资源，不能发展成为你们将来所要成为的那种女青年。
奥巴马夫人宣布，美国和英国计划出资2亿美元，设立项目，推广全世界的女孩教育。第一个项目将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45万名女童获得小学教育，接下来的受益国将是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活动人士说，要想努力让更多的女孩上学，除了需要投资，还需要改变人们的态度。米歇尔·奥巴马说，在她作为第一夫人的余下时间里，她将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由海伦播报。
另外呢，根据朝鲜国家媒体的报道，朝鲜正经历着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进一步加重了这个贫穷国家的粮食短缺问题。朝中社在星期二说，这次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正在造成巨大损失。朝鲜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一次严重的饥荒，当时导致了数十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三说，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 MERS在韩国爆发了疫情，这也表明迫切需要加强抗击传染病的国际标准和准备。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爆发呢可以说是一个警钟，在一个人员高度流动的世界，对于预期以外爆发这种和其他严重传染病的可能性，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要做好准备。不过呢，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卫组织说，由于韩国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遏制了 MERS 的蔓延，因此世卫组织不会把 MERS 的爆发视为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的爆发，这也导致了数千名外国游客他们纷纷取消或是改变了行程。目前韩国的旅游业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损害控制模式，而韩国官员的损控重点其实并不是要淡化威胁，而是要强调他们保护外国游客健康的相关措施。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来的报道。
MERS 疫情蔓延已经吓走了数千名外国游客，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金哲明说，如果夏季外来游客人数持续减少，韩国旅游业预计将损失超过9000万美元的利润。
就比如游客量如果在6、7、8这三个月份减少20%，那我们就会失去82000名游客。
韩国总统朴槿惠领导下的政府在疫情初期曾被指责反应迟缓，但政府随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关闭了 MERS 肆虐的几所医院，隔离了数千名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员，并且在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都加强了疾病监测。 新增感染病例正在减少，但经济何时能够恢复还很难说。参加公共活动和外出购物的人依然很少，不过一旦公共健康威胁消失，国内产业就会恢复元气。至于旅游业，官员们正在努力向外国游客们保证韩国是安全的。他们强调说，病毒被控制在几所医院的范围之内，不会蔓延到游客活动区域。文化体育观光部还在观光区提供解手消毒液，并且设立了4个语言版本的热线，专门受理 MERS 事务。政府还提供免费旅行保险，如果游客感染 MERS 将承担一切医疗费用。
韩国政府将营造良好氛围，让游客能放心出行。
虽然这些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要打消人们的恐惧，恢复旅游业还需要一些时间。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由海伦播报。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呢，已经经历了10年之久。那么就在最近呢，双方终于签署了自贸协定。虽然两国的政府是高调的赞扬它，但是也有分析呢，也已经开始检视澳大利亚在当中到底有哪些得失。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2005年启动的中澳自贸谈判落下帷幕，6月17日，双方正式签署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出席签字仪式，同中国商务部部长一起见证了被媒体称为两国十年磨一剑的这一经贸成果。高虎成在签字仪式上说，
中澳自贸协议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了作为一个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协议的目标。在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议中，这份协议的自由度最高。协议的签署将为我们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提供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方便的管理机制。
报道说，中澳自贸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在货物领域方面，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 85.4% 的产品将在协议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将实现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项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分别达到 96.8% 和 97%， 大大超过一般自贸协议中 90% 的降税水平。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仪式上称赞两国谈判人员的共同努力，他说，
你们的努力为我们两国创造了历史，此举将进一步推进两国的进步，推进我们所在地区的发展，并且使整个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阿伯特当天就两国正式签署自贸协定互致贺信。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前开始细数澳大利亚的得失，并说反对自贸协定的团体认为这场交易后澳大利亚的情况会更加糟糕。据报道，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蔗糖、大米、小麦、羊毛、玉米不享受关税减免，工程项目超过一定金额的中国投资者可以不经澳大利亚当地市场承受能力的检验自行带入中国籍临时劳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最近颜色革命在中国又成了热门名词，中共港媒人民日报上个星期天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文章，对颜色革命来进行批判。这到背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今天在我们的媒体观察时间里，我们要请记者林峰来为您进行说明。我们先来欢迎林峰。林峰你好。
余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多次在过去以来多次的批判颜色革命、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曾经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是经不起所谓的颠覆性的错误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又以这个5篇大文章占据整版的篇幅来批判颜色革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啊，甚至还有人把它与香港的这个雨伞革命做连结？你的观察呢？
是的，这个人民日报包括中共的党媒曾过去多次在就是说利用各种机会来批判这个所谓的颜色革命。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人民日报是非常罕见的哈，是用整版篇幅那么引用了五个这个中国官方的学者的这个文章呢，来批判这个颜色革命，这是被认为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也是非常高调的。那么在海外的这个中文媒体上，特别是我们关注到这个 BBC 中文，它就是说认为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上来批判颜色革命呢，是跟这个香港即将就是对这个普选法案进行这个投票的这个事件呢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我们注意到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这个香港战中运动非常热烈的时候，这个高潮期的时候，那么这个中共的这党媒呢，包括他的《求是》杂志，还有一些等等这个党媒都曾经发表文章，那么引用这个港澳协会的一个官员的话说，那个颜色革香港战中运动就是香港版的颜色革命，对其进行了大家的批判。那么实际上我们观察到这个文章的五篇文章背后还有一个意味，就是说来关注到中国国内的情况。我们看到中国社科院的这个邵峰，他在文章中就说，这个颜色革命的背景就是名义和法律上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实际上呢仍然处于某一党派或个人长期的威权统治之下，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的同时呢，这个系统性腐败盛行，造成这个严重的社会分化，丧失民心。也是在关注到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中国现在的腐败情况，还有反腐情况，还有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处于一个这个所谓的新常态时期，也是对中国国内的情况给了一些的这个暗示。
是，那林峰，我们也很好奇的，就是从刚刚几篇这个学者的文章，或许也可以看出中共官方的这个心态啊。那么习近平也多次说过是经不起颠覆性的错误，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中共要锁定颜色革命，把它视为像是洪水猛兽一样，为何如此的惧怕呢？
归根结底，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那么中共，我们在他所有的这个重要的文件里边，重要的这种就包括中国的法律里边来看，中共最首要的这个执政的目的就是说要维护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么中国官方包括这个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思潮，就认为这个颜色革命是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呢颠覆这个所谓这个不民主国家或者是民主欠发达地区的一个手段。那么其中有这个学者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学者哈，在这个人民日报文章上，他就刊登文章，这个文章中就说呢，这个输出革命还有输出这个所谓的民主是这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在香港即将就是说对这个政改方案进行表决的情况下，那么要考虑到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个包括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学者来刊登这些文章的话，就能显示出中共实际上现在非常担忧的就是说这个执政地位的稳固的问题。
是，那么林峰，最后我们知道这个一旦就是中国官媒啊提出了一些批判，他肯定也会提出一些所谓的新作为，如何来遏制这样的所谓的颜色革命，当中是怎么说的，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说法来得到一些信息？
对，这个五个学者其实他的这个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他就谈到就是说，如果有发生这种所谓的颜色革命，也就是说群众大规模群众上街占据这个街道，这种所谓的这种非和平演变的方式去诉求这个政权的这个改变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他举了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乌克兰，就是说这个经济得不到好转，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那么就是说这个危害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没有保障了，社会可能变得动荡了，不稳定了，他就以此来警戒这个或许香港的市民也好，或许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好，我们不要搞这个颜色革命，我们不要搞这种街头抗争的方式，我们最好还是稳定，以稳定为先。那么这个就是中共提出的这个方针。那他也就是说告诫人民，就是说跟着共产党走，大家有饭吃，吃饱饭可有钱赚，那么比你上街去闹要好得多。
是，那么我们相信，当然这个中国的网民肯定也会有些相关反应，或许过两天这个林峰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再做介绍。谢谢林峰。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您也可以发表您的评论和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VOA 卫视，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消息，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美国的企业界人士说，美中之间的商业间谍还有贸易壁垒，这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这也是经济安全问题。尽管美国不断的施压，但是北京方面似乎不太可能让步。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林森所做的报道。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利用网络间谍手段获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其中包括将美国的知识产权信息转交给中国国有企业。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档案信息连续两年被网络黑客窃取，证据和嫌疑都指向中国的网络黑客。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在华盛顿就中国的商业间谍和数字贸易壁垒举行听证会。美国计算机与通讯工业协会副主席马修·舍鲁厄斯说，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设立的壁垒一直是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过去许多年来，应对这些数字贸易壁垒的斗争中，美国企业得到的美国政府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对互联网内容审查的讨论常常是放在人权的透视镜下进行的，但是对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也是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后果的。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业界人士还表示，美国业界人士对中国商业间谍活动和数字贸易壁垒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北京对现有政策可能会做出让步，二是中国的数字贸易环境对在华的外国科技公司并没有太多的限制。欧亚集团中国问题分析师塞姆·塞克斯说，尽管美国不断施压，但是北京似乎不太可能在信息技术要求方面让步。
中国政府将信息技术的本地化与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联系在一起。外国公司现在比任何其他时候都面临更大的安全审核风险，他们将被迫建立本地数据中心，向中国政府提供加密准入和内部源代码。
塞克斯说，作为习近平政府实施国家安全和民族工业长期目标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将推行对外国技术供应商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虽然在新规定实施时间、实施规模，甚至是在某些实施方法上有一定的让步空间，北京不可能在更严格监管和控制信息技术安全方面让步。与此同时，中国公司正在加紧利用其蓬勃发展的市场，发挥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的竞争力。
事实上，一些史上最大的 IPO 是中国企业使用美国包销商和其他美国顾问服务，在美国市场上招募资本。西方投资者们对这些机会非常高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公司有独享的市场准入权，对他们来说是正在成长的机会和战略关键。
舍鲁厄斯呼吁，为所有因特网公司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场地应该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但是当今的竞争场地是不公平的，寻求产品出口的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壁垒，而在许多美国网络公司被阻挡在中国市场之外的同时，其中国竞争对手不仅有机会进入美国市场，而且依赖美国市场与金融、法律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领先供应商们接触与合作，甚至包括美国的硬件供应商。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小飞，华盛顿报道。
一个设在以色列的项目呢，它把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聚集在一起，同时它也给巴勒斯坦的儿童提供了古典音乐教育。那么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音乐家呢，他们最近来到纽约开始执行这项计划。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韦福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两个以色列犹太人，两个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在纽约一个叫和弦的乐队演奏四重奏。这个乐队是由以色列的和弦基金会资助成立的。 利维托·班德斯基和绍尔·柴耶特是小提琴家，以色列人费瑞斯·马凯尔是小提琴和中提琴手，和弦乐队的创始人兼指挥纳巴尔·阿布德·阿什卡说，这个乐队始于2006年，开始是在拿撒勒的一个小型的学校里活动，把古典音乐介绍给阿拉伯儿童。
There was never a real proper opportunities for young Arab.
从来没有真正适当的机会让年轻的阿拉伯儿童学习古典音乐，这一点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没有理由说阿拉伯孩子就不能以很高的水平演奏古典音乐。
教师从特拉维夫开车2小时过来教课，他们大多数是以色列犹太人。在这期间，和弦乐队成立了，进一步推广音乐教育，并将学习古典音乐的巴勒斯坦儿童和犹太儿童聚集到了一起。音乐作为纽带，使本来没有机会认识的人们之间发展出了友谊。
Polyphony changed all my thinking and how I did.
它改变了我所有的想法和我看待人们的方式，如何去接纳他们，以及如何被接受。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犹太朋友，我也从未想过我会有。
我开始觉得对事物的看法有所改变，就像马赫迪说的，我之前也从未有过阿拉伯朋友，加入和弦乐队之后才有。
For example, rehearsals. We do rehearsals. We start to know each other more.
我们平时在一起排练，我们开始互相了解，在演奏中互相信任。有时候有人犯了个错误，对方就会来帮助我们，我们之间互相支持，所以我们更像一个家庭乐队。
在他们纽约的一次独一上帝教会的演奏会中，演奏了莫扎特的一个乐章。在听众当中有复调音乐创始人克雷格和黛博拉·科古茨，他的资金上的支持扩大了这个项目，培训了130名教师。今年和弦乐队在小学和幼儿园的音乐教育项目计划面向10000名儿童，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美国之音韦弗纽约报道，由海伦播报。
继续我们要来看看呢，这一位是11岁的米利亚姆，他已经是一个人道救援组织的创办人了。他成立了解放大象这个组织，希望能够募集资金来拯救受虐待的大象。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从马里兰州发来了报道。
一般来说，人们前往农贸市场是为了从农夫那里直接获取食物，而在马里兰州的奥尔尼，人们还能在市场上了解到大象的悲惨处境。
大象从小就被虐待，他们被关在木笼子里，鞭打他们，不给他们食物。
很多来逛市场的人都买了这个小雕像，而卖雕像获得的收入则被直接捐给泰国的大象自然公园。这些小小的大象雕塑是由11岁的马里亚姆和数十个好朋友手工制成，他们在当地的一个工作室里雕刻并且装饰了这些泥塑大象。
我准备在雕塑上加上安坐和乘客。
最妙的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雕刻它们，全取决于你的创造力。
米里亚姆和他的小伙伴们已经为他的公益组织做好了100多个雕塑。这个组织始于去年，起因是米里亚姆看了讲述大象不幸遭遇的纪录片《一个大象的成长故事》。在泰国，驯兽师用十分残忍的方式驯服野生大象。
我们称这种方式为毁灭，因为它会摧毁他们的灵魂。他们掳走小象之后，用项圈和绳索捆住他们，把他们关在很小的木笼子里。他们很多天都不给小象食物，还用钉子和钩子抽打他们。小象们极力的挣扎，想要逃走，但是他们不会允许。小象最终停止挣扎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灵魂被摧毁的时候。
米里亚姆的母亲阿勒尼·加斯贝恩是一名兽医，
她总是和动物们在一起，她真的关心他们，她爱动物们，也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由于这个原因，阿勒尼陪着女儿去泰国帮助照顾那些大象，并且亲眼见证这一切。
他想确保人们了解到泰国和美国的大象都经历了什么。
米里亚姆也得到了他的艺术老师的支持，凯特·桑托伊诺斯允许米里亚姆和他的朋友在周末或春假到他的工作室制作大象雕塑。 他甚至捐助了用于雕像制作的粘土。
我们都渴望学生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去商场购物。
For another cause is what we all should aspire to.
能够为大象出一份力，这让米里亚姆和他的朋友们既高兴又自豪。这就像他说的那样，大象们应该获得自由。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马里兰报道。
我们知道风力涡轮它是一种非常高效能的发电机，不过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鸟类经常会死于它刀刃般的涡轮扇叶。在西班牙的创新人员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法，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回来的报道。
2002年，西班牙发明人戴维亚涅斯看了一部有关美国塔科马海峡吊桥在大风中倒塌的短片，这直观地体现了风吹过高速的直杆，比如汽车天线甚至竹竿时所产生的强大振动力。这给他启发，让他想到发明新型的风能发电机。
原来的理念或者说精神是创造一种梦幻发电机，它具有人们所希望的所有性能，而且应该尽可能廉价，尽可能减少维修，安装也尽可能简单。
亚涅斯和朋友劳尔·马丁把这个想法带到一家工程公司，对方称这是异想天开。两人并不气馁，开始在自建的小风洞里进行实验，初试结果不错。他们随后在附近田间树立了更大的工作模型，称为涡旋，进行重复试验。
我们有个桅杆，这是顶部装置，起着扇叶的作用。建造材料跟常规发电机一样，它做的是发生震荡，把这种震荡传输到一个常规的交流发电机，再通过交流发电机的震荡把风能转换为电能。
亚涅斯说，这部风力发电机的产出高过了预期。
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部只有6米高的设备甚至更小的设备就能够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涡旋发电机跟同类有扇叶风力涡轮机相比，产生的能源要少大约30%，不过它的重量相对较轻，制造和维修价格也更为低廉。它主要是由强化塑料制成，可移动部件很少。另外它还不会产生噪音，而且对环保人士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飞鸟不构成威胁。驱动目前原型机运转所需风速在每秒1.5到7米之间。这两位发明人说，下一步是建立一个12.5米高的无扇叶发电机，装机容量为4000瓦，可以为小公司、个人住宅提供电能，或者为主电网提供补充电力。涡旋无扇叶发电机的商业版应该能在2017年之前做好进入市场的准备。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I'm Rocket 提的话题，就是 Going to college Got accepted Got accepted Got accepted Got accepted 被录取 I am so excited I got accepted into NYU And I'm starting undergrad this fall 我太激动了我被纽约大学录取了，今年秋天开始读本科。That sounds so exciting. I'm so jealous. You get to go to school in New York City. 太棒了！我真嫉妒你能去纽约上学。Gap year, gap year, gap year. 间隔年。Where are you going in the fall? 你秋天去哪？I'm actually taking a gap year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m going to go abroad and try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I'm thinking either French or Spanish.
高中毕业后，我准备等一年再上大学。我想出国学一门外语。我想学西班牙语或者法语。
Undecl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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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clared.
未定专业。 What are you studying at NYU? 你在纽约大学学习什么专业？ I'm still an undeclared major. I can't decide what I want to study, so I'm going to take a bunch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decide next year. 我的专业还没有定，我定不了我想学什么，所以我想选一些各种各样的课，明年再决定。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got accepted into a college? Were you really excited? OK, 拜拜。
好，以上就是今天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申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要带您去看看今年斐济职业冲浪比赛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最近出版新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张伯树认为，当今中国政治思潮的特点是高度分歧与深刻分裂，这怎样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哪些思潮又对中共意识形态以及最高领导层发挥着主导作用？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这本新书的作者本人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请丽雅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丽雅。
好的，谢谢宝申。香港立法会今天开始审议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决议案，大批支持和反对的示威人士在立法会大楼外举行集会。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支持和反对政改的两大阵营今天都动员民众在立法会外集会造势。交由立法会讨论的这项普选政改方案将允许选民直接投票选出香港特首，而不是由一个1200人组成的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根据中央政府设定的指导原则先推举几名候选人，然后选民只能从推举的候选人中投票选举特首。泛民主派领袖指责现有的特首选举方案是假民主，认为中央政府违背当初做出的最终让香港享有真正普选权的承诺。
我知道政府这个普选方案是，
我知道政府的议案是骗局，选民根本没有可能投票选出我们认为合格的特首，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个选举方案，
要反对这个普选
方案。预计在本周末表决，香港政府需要至少2/3或者70位议员中47票的支持，方案才能获得通过。不过，拥有27票的泛民主派议员誓言要行使他们的否决权，他们每人抱着一个标有 X 的票箱，一直要否决这项方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呼吁议员们对政改方案投赞成票，
为香港的民主发展。
为了香港民主发展，为了500万港人的投票权，为了全体港人的共同利益，我请求议员们对我们的方案投赞成票，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普选产生特首。
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也在立法会外示威。另一方面，在香港涉嫌串谋制造炸弹案被捕的10名疑犯，其中6人17号被押送到香港观塘裁判法院提堂。5男1女6名被告被控串谋导致爆炸或制造存有炸药、意图危害生命或财产罪名。据控方透露，其中有被告有同类案件犯罪记录。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瑞士检察官正在调查涉及2018和2022年足球世界杯申办过程中53起可能的洗钱事件。瑞士司法部长劳勃星期三说，相关银行通过瑞士反洗钱警报系统报告了这些交易。他说，银行履行了报告这些活动的职责。这个案子规模巨大，非常复杂。劳勃告诉记者，他不排除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面谈。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最近出版新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对六四事件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进行剖析，其中包括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毛左派等等。张伯树认为，当今中国政治思潮的特点是高度分歧与深刻分裂。形形色色政治思潮的出现，怎样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哪些思潮又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意识形态发挥着主导作用？时事大家谈邀请这本论著的作者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首先欢迎本书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旅美中国政治宪政学者张伯树，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你们二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好，谢谢
张教授。首先对你这本新书的发表表示祝贺。
哦，谢谢，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谈思潮。
是，
对。那么你在这本书里列举了很多的政治思潮，而且都是六四以后的。那么首先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论述的这些思潮都包括哪些，为什么以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
OK， 啊，是这样，这本书的话呢，一共讨论了九种不同的政治思潮。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六四以后，啊，这个在中国思想舞台上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啊？因为在我自己的判断当中呢，六四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六四以前的这个十年啊，就是当时的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十年啊。当时呢，中国的思想界，是吧，以至于当时中国的体制内外上上下下，大家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啊，这个共识就是中国要这个结束文革，啊，要往前走，啊，往前走的意思的话呢，包括要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啊，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啊，这方面的话呢，可以讲当时中国社会是有了基本共识的。啊，但是六四开枪以后，啊，这个整个情况就变了。啊，那么一方面官方的话呢，这个终止了啊，甚至是大大的在倒退，是吧？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方面。啊，经济改革当然自从这个邓小平南巡以后，这个事情还在继续，啊，但是这样一种这个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上一个半开放的市场经济，两个结合到起以后的话呢，造成了中国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是吧？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这个穷鬼资本问题，嗯，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导致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思想界，是吧？开始在考虑这些现象。是吧？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啊，所以我说的这个九大思潮的话呢，基本上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啊，当然其中有些个，比如说像自由主义，啊，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不是六四以后才有的，啊，那六四之前，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十年，自由主义的东西，基本主张已经有了，啊，尽管当时未必用这个词，啊，但是在90年代以后，是吧？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啊。所以在我这个书里边的话呢，这个对自由主义的介绍是头一个，是吧？嗯，这个当然也跟我自己的立场有关系啊。我自己的话呢，这个也自认为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者啊。除了自由主义以外，那么这本书里边还介绍了新左派啊、毛左派啊、新权威主义、这个儒学治国论啊、中共党内民主派啊、这个宪政社会主义啊、还有新国家主义。这个基本上我感觉是囊括了当下中国比较主要的民间思潮，是吧？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边谈的话呢，是民间思潮，啊，它不是说的那个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嗯，啊，这个至少的话，在开始的时候，这些观点是吧，都带有某种独立性，带有某种民间性，啊，但是后来在这个这些思潮的演变当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其中有些思潮。和官方的话在这个在靠拢，是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谈这个事情，
是
吧？ OK，
那刘伟东先生，您认为六四以后产生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的政治土壤以及社会背景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因为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天安门大屠杀这件事情出现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和上层通通被撕裂了。当然官方在六四之后呢，努力的去弥合这个跟民间的分歧，弥合跟民间的分歧或者这种撕裂的一个途径，就是比方说他开始主张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呢同时在某种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些东西，所谓高举改革开放大旗，通过这样一些东西呢弥合跟民间的分歧。但是六四以前提出的问题，比方说政治体制改革完全被中断甚至倒退，那么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会产生不形形色色的想法，这个想法凝聚起来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潮，而且思潮的对立，这个在六四之前当然就有了，关于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80年代这个方面的讨论是很多的，但是主流倾向，比方说向着民主，向着这个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流方向，无论政治和经济两个主流方向都是有的。由于六四方面政治方面向民主这个已经彻底被表口头还讲，但实际上被搞得很倒退了，这就产生必然产生这种割裂，这一割裂分歧就出来了，各种思潮也就随之来了。
那张伯树教授，你认为在这些思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是就你来看比较引起西方学者注目的有哪些呢？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吧，如果我们要说谈在中国国内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些年除了自由主义以外啊，这个在民间在老百姓的里面有影响的啊，毛左派是有影响的，这个毛左派里边的一些人啊，包括一些学者，也包括一些个党的退休官员，是吧？因为他们是在讲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权贵资本这么泛滥，是吧？这是和这个是因为背离了当年这个毛泽东的那个路线，是吧？因为毛在文革当中是讲啊，这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嘛，是吧？所以文革就是要打倒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啊，那么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20多年、30年下来，现在的这个走资派似乎比那个时候厉害多了，是吧？所以有一部分毛左派人士的话呢，在批评这种现象， 啊，这个也确实获得了中国国内的一部分这个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的民众的这个支持，啊，这是谈的影响的话，
嗯。
另外，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啊，有一个思潮，我觉得对中国影响很大，啊，就是新国家主义。啊，新国家主义这个词的话，当然是我自己这个在书里面用的一个词，
嗯
啊。那么我们过去的话呢，一般用民族主义，啊，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
是，
对吧？因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当然源远流长，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它是基于过去这个曾经是这个被人家欺负啊，那么要去自强啊，这是过去100多年几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啊，本来是有合理成分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这个我说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是吧，崛起以后的中国啊，要在世界上发挥更这个积极的作用。啊，
要有更大的话语权，
主导权，甚至要改变世界规则，啊，甚至要引领世界。
对，
啊，而且这个引领世界的话呢，它有一个前提，它是强烈的反西方的，啊，强烈的反美的。这个在很多这个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边，这个表述的很清楚。比如说，1996年，当时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啊。然后又过了若干年，到了2009年，啊，又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对吧？那这些书的话呢，在我理解当中，它是中国新国家主义最早的，是吧？来自民间的一种喧嚣，是吧？这个好像很有一种愤青的色彩，是吧？但是最近这些年有一个重要变化，啊，就是新国家主义在军界和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当中，是吧？也时有表现。比如说军界是吧，我们很多这个国内这个朋友都熟悉的，那像这个刘源是吧，刘少奇的公子是吧，另外像罗源啊，那么他们都是现在这个在鼓吹新国家主义方面应该说是不遗余力的啊，戴旭这样的就更不用说了啊。那么学界的话呢，像清华有一位教授叫严学通啊，也是我们国内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了。啊，他在前年或者大前年写了一本书，啊，就是前年2013年，这个书的名字叫《下一个十年》。他就讲的话，再过十年，中国在 GDP 上要超过美国，啊，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中国应该承担起一种引领世界的责任，啊。所以这种观点的话，在学界也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姿势谈出来，啊，这个过去是很少见的，
是，
啊，这是民间啊，这是关于新国家主义，
是
啊，而且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就是本来来自民间的这些个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叫病态民族主义的这种发展，现在看来正在某种程度上面影响中国官方的决策，
对。谈到这个，我也想李伟东先生，请你谈一谈对这种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新国家主义实际上和中国领导层这种意识形态有很大程度上的这种叠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国要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以至于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就说中日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强势姿态，填海造岛等等等等，都是这种新国家主义的这种折射。你怎么看待新国家主义目前对中国时局的这种影响？
好，这个我首先要祝贺一下张教授的新书出版啊，这个你的著作我还在学习，这个虽然我们有很多讨论，
客气了，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是个非常值得而且是恰逢其时的一本书。这个当然你提到九大思潮，我们还回到这个国家主义这个问题上。国家主义，我对张教授刚才的那一番发言有一个补充，就是新国家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官方跟民间结合，然后呢军界也进来，这个而且强调这种对世界的主导性，这个中国未来成为这个某种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或者中美共治就是 G2， 或者中国超过美国，这样的说法都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你刚才没来得及说，我们平常在谈的时候你也提到，就是它是用一种这个党国主义，这个就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然后呢中国模式就是党国主义，就是党国主义驾驭市场经济，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然后呢，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不惜眼下民众遇到一些什么困苦，将来我再补偿，能不能补偿再说了。这个也不惜，比方资源受到什么样的破坏，我要达到一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其实是毛泽东主义以来就是这样的，这是这样一种精神传承。那么所以呢，我说他的新国家主义是和党国主义和所谓中国模式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新的国家主义。那么正因为如此，你就会看到中国在整个自身的发展利益上，刚才你提到南海造岛，这个在东海的一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体系，那么呢，它是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这民族国家利益涉及到南海问题啊，东海问题好，它都有某种合理性的伸张。但是中国跟世界的矛盾还存在另外一个方面，刚才说的国家本位主义的那些个民族本位的那些个矛盾，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和平的方法、谈判的办法，经济上有了 WTO， 然后这个世界银行等等，我们的中国的权重也在加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中国经济的成长，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可以跟世界交流和融入世界的。但是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产生了矛盾，就是我刚才说的党国主义，它的制度上的冲突。他所有的民族主义本位在刚才提到那些敏感问题上都包含着制度冲突，他更主要的内心当中，新国家主义者当中内心当中更主要的不是国家民族利益，而是党国利益。
是
由于党国利益的叠加才产生了矛盾的极度的冲突和复杂化。
您谈到这个党国主义，我们看经常看到这种新国家主义经常是以爱国主义的这种包装来出现
的，但是爱国主义和爱党是被它合并在一起的。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反华反对中国，
我们不反华，我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对，但问题就是现在在中共的宣传这种当中，至少在中共的官媒当中，经常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华民族、中华等等概念混淆起来。如果你要是对目前的政治现状有任何的这种不满意，有任何意见的话，那么往往你首先被贴上的标签就是反华、汉奸等等，这样就是造成了一种恐吓和恫吓的这么一种氛围。您怎么能不能继续谈一谈这一点？来，卫东，
好的，那我说，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这样，他们我认为他们内心，当然他们比方作为共产党的第二代，作为这个党的那个团体当中的一份子，希望把一个党国体制让党能够长期执政下去，它有它的合理性，站在他们的利益上，这点无可厚非。
是，
但是他们用了一种掩饰的方法，他们事实上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党国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他说我的利益我没有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他们经常这样宣称，但是你会在事实当中，无论从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掩盖的腐败、掩盖的特权，还是在遇到国家重大这个民族利益，比方六四这种事情的冲突的时候，他为了保住这样一个党国体制，不惜镇压等等这些方面，你都会看到这个党和国家是有利益方面的重大差别的，根本利益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他把它掩饰起来，说我都是为了国家，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上。然后要求你们大家都爱这个国，但把他党的这套东西，让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东西绑在里边。那么你实际上是反对的，或者说不赞成的，他这种政治体制或者党国方式的这种治理方式，我们反对的或者不赞成都是这个东西。但他回头给你靠上，可以戴上一个帽子，这个帽子说那你是反对中国，因为他把两者捆绑在一起了，他变成了一个骇客帝国。或者我说的红色帝国，你当你反对这个红色帝国的时候，我们反的是那个红色，他说你反的是这个国，这是产生。
还有一个事情啊，这里边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引申的一些个讨论啊，因为这个刚才伟东讲的说，现在这个党国的特点是把这个党国和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个东西故意这个混在一起，
是
啊，其实这两者是不同的，是吧？那个伟东刚才都做了些分析了，是吧？那么从90年代以来，就六四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党国在自身的合法性的转换上面，其实他做了一件应该说是很聪明的，悄而行之，但是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啊。过去呢，1949年是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吧，它原来的意识形态基础是 共产革命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套东西。那这套东西的话呢，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文革曾经是行之有效的一套这个合法性的一套论据，一套说法，是吧？而且当时老百姓大家也一般也是认可的，啊，知识界也是认可的，啊，但是这个经过文革啊10年，这个东西已经这个下降了很多啊。再经过六四，可以说呢，这个马列主义是吧？这个共产革命那套东西，党国自己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有点这个说不出来了，是吧？啊，所以他在90年代以后的话，其实他在慢慢的在进行一个转换。他就把这个党国革命的合法性，1949年的合法性，慢慢的转到哪呢？转到说我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复兴，代表民族的复兴。那这东西的话呢，你看我，因为前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北京有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是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呢，过去是有一个中国革命史的陈列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前些年，这个陈列慢慢改了名字了，叫复兴之路。嘿嘿，当然还拍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歌舞啊，搞着这个大型的电视政论片啊，就围绕这个复兴之路。复兴之路的概念的话，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共产党领导的这个革命的合法性，解释为我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啊，把这个共产革命那套阶级斗争是吧，社会改造那套东西，他慢慢的把它搁到一边去了，是吧？放在一个很这个次要的位置上了。他更多的强调的是，我是代表这个民族，是吧？来完成一种民族的复兴，
对，
哎。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和我刚才讲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恰好是吻合的，是吧？来自民间的这种激进的、带有病态化色彩的、膨胀化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是吧？反西方的、这个反普世价值的这种东西，和官方出于他这个党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出于这个维持政权稳定的需要而新进搞出的这样一个这个民族复兴的逻辑，这两个其实是走到一起了。
那可以不可以说，现在所谓这种新国家主义实际上主导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共的强国梦、中国梦是不是可以看到新国家主义这种影子在里边？
当然是这样子，是吧？就是这个影子从这个党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最近这两三年呢显得非常清晰啊。当然说呢，它和民间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是吧？另外我也觉得，如果仅就18大以来的新的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本人啊，那么他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吧？刚才我讲了啊，本来六四以后中共领导人对于原来的那套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已经有点羞于谈起了，啊，但是到了习这儿以后的话呢，情况似乎有变化，是吧？这个习近平的话呢，这个好像更多的开始回到这个毛泽东年代的一些提法，是吧？这个列宁主义的一些提法，是吧？那么包括什么古田会议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啊，是吧？最近好像又去了这个遵义，就这两天的事情。那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他对于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回归，似乎就习而言，是吧？是一个这个可圈可点的这样一件事情，是吧？那么这也可能是个变化，是吧？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过去20多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清楚的，就是他是在用民族复兴的逻辑，是吧？来基本上。这个遮盖了，是吧？淡化了原来的共产革命的逻辑，而这个东西和民间的这种新国家主义是吻合的。
谈了十几分钟，我们只谈到了新国家主义，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潮。那么我们现在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等一会儿我们接完他们电话以后，再对其他的思潮再进行一下审视。好，我们现在接听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感谢这个张教授，就是写了这本书，让我们就多了一个那个可以阅读这个内容。另外呢，就是我对这个国内政治思潮这个分歧和分裂呢，我有这么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家的人，然后本来呢是就是各个的想法，但是碍于家长的威严呢，他们不敢说。然后随着家长威严逐步降低呢，然后这种和威严的消亡呢，这是各个的想法就逐渐表现出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然后可以让民众呢有一个选择。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尊敬的主持人嘉宾你们好，请问张教授，康师傅是什么主义？胡温是什么主义？刘晓波、保身、伟廉是什么主义？大家都知道毛邓江湖康师傅、博书记是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他们其实就是踏马的吃喝玩乐主义。
嗯，
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猪，是吧？老百姓现在已经明白了，大多数老百姓都明白了，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他和他自己服务，为他的老婆情人儿女服务。
嗯，
我的问题是，我是什么主义？为什么习大帝还不逮捕我？这能证明习大帝主义的生命力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再接听一位河北的庄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哎，我想说一下一个务实的思潮吧，就是说庄民这几年啊，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87年、89年这两党学潮呢，就是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发动的这么一个学潮。另外呢，就是现今咱们海外的一些媒体呢，对64的评价呢，我感觉，也是受一种错误的思潮所影响。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干脆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啊，民主很简单，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建立了民主制度，都能够搞好。你像我们在沙龙里面啊，经常有人谈这个观点，就是说民主就犹如给一双筷子就能吃饭，是吧？所以呢，导致了就是现在人们就说，一个是错误发动六四，一个是对现在六四的一些事件，
嗯，
还不能有一个真正全面的一个解读，
嗯，
所以呢，导致现在就说大家僵在这儿了，所以现在就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僵持，
好
的，所以让中国前进的道路就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了。
好了，谢谢河北的庄民先生，先请张伯树教授谈一谈山东孔先生那个问题，然后请刘伟东先生来回答一下河北庄民先生提出的问题，张教授。
这个孔先生刚才谈的是这个，
当权者，他们信奉的是什么思潮？
当权者信奉的什么主义？
比如讲，他问康师傅怎么样，胡温又怎么样？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这个书里面所讲的九大思潮啊，是吧？严格的讲，都是讲的民间思潮。
嗯，
我没有讲官方的东西啊。这个书里的话定义很清楚。至于官方的那套东西的话呢，现在这个党国自己的说法就是特色社会主义嘛，是吧？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明面上的说法，实际上的话呢，他们很多就像刚才这个孔先生讲到的啊，这个底下搞了很多这个腐败啊，是吧？这个为所欲为啊，是吧？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啊，这个搞这些事情。而这些当然你说他叫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他也不叫，是吧？他就是一个自私主义、享乐主义，是吧？权贵主义，是吧？那这套东西说起来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对不对？他那些拿不到桌面来，但是。中国的事情复杂在于的话呢，这个党国他自己从来都是要搞出一套这个所谓合法性的一套意识形态的说法来证明，哎，我在这儿掌握这个权力是应该的，是对的啊，我是代表人民的啊，他会拿出这么一套东西来啊，所以这个中国民间的这些思潮呢，刚才我讲了是吧，九大思潮当中的绝大部分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对党国的体制。对当今中国的现实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批评的啊，尽管这个批评这个程度不一样，有些可能只是蜻蜓点水，有些要谈得深入一些，是吧？那么这样当然也就涉及到刚才第一个朋友谈那个问题，说中国这样的个五大这个九大思潮的出现，是不是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好像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社会，是吧？大家还有一些个不同的观点可以表达啊，
百花齐放，
好像有点百花齐放，有点这个这么一种感觉，是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个错觉，是吧？就是说呢，的确，在邓小平以后的这个我们管它叫做威权主义的中国，是吧？然后到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时代，是吧？当时的中国的话呢，这个言论的控制方面比毛泽东那个年代那确实要宽松了一些，这应该承认的。那导致这种现象，首先呢是中国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进步。啊，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确实这个很多的中国人，这个开始有了一种言论表达的意识，啊，有了一种言论自由的意识，大家也在努力的去争取，是吧？那么从江泽民到胡温的这段时间呢，大体上他又处在一个就党国自身而言啊，他是一个相对弱的这么一段时间，是吧？所以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也在客观上提供了某种可能，让一些个民间的声音有所表达。但是我要强调。这些个表达在很多场合并不彻底，包括自由主义啊，因为在中国国内的话呢，毕竟有几条底线是不能碰的。比如说，你要是公开的这个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制度，
那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是吧？你直接点名道姓的批评这个领导人，这个是不允许。
思想基本原则是不能碰的。
思想基本原则的那些个基本点的是不能碰的，是吧？我大概就是因为碰了这些东西，最后才这么个结果，
是
吧？所以这个九大思潮里面的这个大部分思潮，是吧？虽然说它有一些个相对自由的，是吧？这个表达啊，甚至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某些方面是有批评的，但是一般来讲，它不去触碰那些根本，是吧？这也是这些东西在中国国内现有的这个政治和社会的范围之内还都存在，是吧？这是一个基本。
是李伟东先生，刚才河北的庄民先生谈到。六四是一个不合时宜、错误发动的一场民主运动。那么我们在海外这些人士刚刚纪念了六四26周年。那么回想一下，你怎么看待六四？是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发动的这么一场群众运动？
那个时宜发生学生的抗议浪潮，是完全自然的一个过程。没有
所谓的发动的问题，
也没有发动的问题，也没有合不合时宜的问题。因为从这个86以来到89，历次的学潮运动被镇压，然后党内的一些个民主派人士，包括像刘冰燕啊，这个张恨王若水啊，对他们这些人受到的打压，民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个学生当中，这个历次学潮来自上海、北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学潮也受到打压，所以胡耀邦又是在这种学潮的背景下被迫辞职，退到政治委员的这个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位置上去。那么学生内心当中是有着一股怒火的，胡耀邦突然逝世，导致大家上街，这个是个自然的过程，没人发动。这个那么说是合不合时宜，那是指的。改革派后来说已经有一套赵紫阳主导的改革方案，正在跟邓是似乎是居中调停的，正在跟保守派们在博弈。那么呢，由于学生的这上街这一闹，至少是把赵他们的某种这个政治改革的某种底线提前暴露了，然后呢导致保守派强烈进攻，邓向左方面转移，然后导致了这个以后的政治改革全部流产。那么这是六四以后这个来自民间和半官方的两种形态关于六四的解说。民间是指海外流亡出来的这批六四人士，当然有些重要的学者代表人物他们一直在这样说。然后呢，半官方是指的原来赵氏系统的这些改革派的人员，因为改革被耽误了。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说法都是对历史的误读。流亡到海外来的这批人这样说，这个简直是无厘头的。因为他们当时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然后回过头来说自己错了，或者说当时没有见好就收啊等等，这样的说法在海外甚为流行。那么改革派这样说，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哀怨在里边的，这样说有某种内在的合理性，因为他们本来是想沿着一个和平转轨，这个党内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子阳说的3到4个党代会逐渐的实现民主化，那么这个进程确实被打破了。但是你回过头来就大历史看，当时的民众起来这种反抗，包括到最后这个形成一种百万民众上街抗暴的这样一个情况，从官方说叫暴乱了，但实际上是抗暴，已经从一种民主运动演化成一种革命，广场革命。那么实际上给改革派也好，官方的某种要坚持改革路线也好，提供了一种决战的机会。
是
改革派的软弱。当然我对子阳很尊敬，对改革派也很尊敬，我原来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大历史看是他们的软弱，没有抓住这个对决的机会，才导致改革失败。那么被镇压，最后走到这条路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没有学生这样做，保守派的这个卷土重来，把赵紫阳最后要拿掉也好，最后要赶出政治舞台也好，也成了一个固定的趋势。甚至有人研究说，由于紫阳他们知道这个趋势，才最后不得不一搏。但是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刻，他在广场上说我老了，劝学生回去，而没有走另外的，没有像叶利钦那样，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所以回过头来责难学生或者民间做了什么措施，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学生们一腔热情，一腔热血，为了国家好，实现民主化等等，反对官倒，从大历史看也没有什么错，没有耽误谁，只不过没有成功而已。
是，
谢谢。
张伯树教授，尽管有了六四的血腥镇压，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谈到的，自由主义的这种思想，它的思潮仍然没有被彻底的摧垮。那么你在书的第一章也谈到了
自由主义的思潮，请你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来介绍一下，你认为自由主义思潮包括哪些比较重要的观点或者学说，领军人物又是怎么样，目前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够在官方这种打压之下仍然存在并且发展？
OK，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啊，我们长话短说啊。自由主义的话呢，我咱们节目开头我就提到了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尽管当时这个还没有正式使用自由主义这个词啊，当时更多的是讲这个现代化，讲这个改革，是吧，这个讲启蒙主义啊，当时用的是大概是这些词，是吧。那么六四开枪这件事情的话呢，对于这个自由主义而言，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因为恰好是这件事的话呢，使得我们很多自由主义的朋友啊，这个从原来的一种对党国还在带有某种朦胧色彩的啊，或者是这个即便是看得比较清楚也没有敢完全讲出来的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到了六四开枪，是吧，这是促使很多人在思想认知上发生一个重大改变甚至是根本性转变的一个点啊。那么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的话呢，我的书里面是这样来谈的，大体上它是在三个方面在这个承担自己的职责啊。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呢两条，第一条就是要这个捍卫公民权利啊，公民权利在中国这样一个这个有2000多年的专制传统啊，前现代的专制传统是吧，又经过了最近100多年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的这么一个国家里边，公民权利过去长期是处在一个被压抑的状态的啊。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的话呢，它在强调公民权利是实现这个国家现代化，实现这个国家政治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一直在强调的一点。第二条的话呢，就是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啊，必须制约啊，这个当然这个限制和制约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去做啊，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通过重新建构一套政治架构，是吧，使得这个政府的替换可以取决于公民的意愿，取决于选民的意愿，并且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操作啊，这就是建立一套宪政民主体制。而这套东西的话呢，当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核心的主张。所以限制公啊，这个高扬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利，对政府要问责，是吧，这个两个方面合起来构成自由主义的一个完整的主张啊。而且这套东西的话呢，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一个党国背景之下，经过中国知识界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啊。那么90年代以后呢，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在三个方面开展了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公民启蒙啊，这个启蒙的话，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许多的这个学者，是吧，知识分子啊，有许多是在体制内的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顽强的利用国内的各种渠道，是吧，特别是一些个这个合法的公开的渠道，是吧，比如说一些个媒体，是吧，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刊物，是吧，尽可能的来传播来这个自由主义主张啊。这方面让我们很多朋友这个做了很多事情的，是吧，特别是我们一些个大学的一些教授啊，是吧，我们的一些个这个国内的一些个公知啊，这方面做了很多。嗯，这是第一条，叫做公民启蒙。
是
啊，第二条呢是自由知识分子不是光说不做，他还做了很多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和中国的维权运动相结合啊，通过 NGO 组织，是吧，通过这个开办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乃至社会运动，是吧，使得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主义主张和中国公民运动的一些个最直接的最具体的形态结合起来啊，比较典型的像工盟，是吧，
建立一种公民社会的努力。
对的对的对的，建立一种公民社会的努力，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事，是吧，非常令人感动的。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一部分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吧，逐渐发展成了中国国内的公开的政治反对派啊。我说的这个政治反对派的意思呢，就是他明确提出来中国现行的这个党国的这样一套体制，是吧，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合时宜的啊，那么一定要通过一种民主转型的方式啊，来完成中国政治结构的重新转换啊。那公开地提出这种观点，当然就是一个这个政治反对派的概念了。我们有一部分朋友，这个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比如说08宪章， 这是个啊。尽管淋巴宪章的这个观点还是很温和的，是吧？他也没有讲说现在我就要推翻政府，没有，是吧？但是他非常明确地讲出来说，中国的现在的这样一个体制，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改变的，啊，这才是中国的希望，啊。所以我说的政治反对派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中国的自由主义可以讲在中国九大思潮里边是唯一的，是吧？非常明确的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的这么一个选择。
嗯，刘卫东先生，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或者开明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共内部，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通过反腐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可以看出，实际上他在政治道路上、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那么，将来中共有可能，还是没有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派别，从而成为中国多党政治的一个先兆呢？
首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
嗯，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如果说他现在就是铁板一块，跟中共六十多年建国以来的这个历史也不符，他本来就是分各种派别的，我们只说这种有可能，但现在看不出来是谁啊。这个代表人物现在如果有的话，也都隐藏起来了。你刚才提到自由主义和党内的开明派或者民主派，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我认为呢，这个党内的民主派也分左中右，如果用左中右这话来说，这个最左翼的。但是也要强调民主的，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民主，这个社会主义意义下的民主，强调现在做的不够，是有这样一批人的。那么居中的有一批人说，我强调的是，比方说党主立宪，这个社会主义宪政这套东西，这个他不否定这样一个根本制度。那么这两这个左边和中间的这两部分人，跟自由主义在色彩上都是不同的。那么党内民主派当中也有右翼，比方说我可以提到的像李瑞先生，去世的李申芝先生，他们内在的文化底色和意识形态底色都是自由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希望用一种平稳过渡的，通过党内改革的方式来逐渐的推动整个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转化。他们内在的追求，所谓两头针，他们把自己描述成年轻时候的针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宪政，这三者是并列的，底色是自由。那么晚年他们也要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只不过道路这个倒过来，宪政、民主、自由。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嘉宾好，主持人好。
您好，
首先我请教那个张国树教授，你出版的那个书，我希望能够在大陆能够看到你这个书的这个发行。另外请教这个张教授，这个六四以后是不是存在这个全民的这个拜金主义的思潮？你这个思潮里面有没有讲到过这个问题？全民的拜金主义思潮，包括最近的这个什么全民炒股嘛，一个。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这个四个字啊，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商榷？其中包括你教授也提到过这个所谓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以来，我觉得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四个字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商榷的？
嗯，
因为这个自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只不过是经济放权而已，允许个人开店做生意办厂，其他我认为没有什么变化，就这样。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等一会儿请张博树教授来回答您的问题。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我以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谈一谈我的看法。
嗯，
自从那个文革以后啊，中国人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丑恶，他说的很多话都是谎言和欺骗。六四开枪以后，人们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共产党的匪性已经充分的就 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他原来革命的起点。所以说现在习近平提出来的中国梦和复兴中国，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梦和复兴共产党自己的这个党的这个，因为在文革以后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了，共产党在民众当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信用，所以说他提出的复兴实际上就是复兴共产党那个原来那种状态而已。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最后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想那个有一个观点，我感觉这个要想评价一种药物的好坏呢，要看疗效，是吧？
嗯。
但是那个苏联和东欧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呢，这个政治长期动荡，老百姓经历了长期阵痛，是吧？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稳定下来，比如说乌克兰。
嗯。
中国没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呢，但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吧？70多年以前呢，日本这个罪人小国具有打击中国的战略纵深的能力，现在呢，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能力了，是吧？嗯、你们怎么解释呢？
好的，
谢谢
河北的李先生，都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先请张博树来教授来回答一下浙江的方先生提出的问题。全民拜金主义，所谓六四以后并不存在着所谓的改革开放，只不过是经济的放权，你怎么看？
这两个问题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好的，
是吧？这个全民拜金主义呢，大概我们不能管它叫做思潮，对吧？它是一种社会现实，
是一种时尚，
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时尚。而这个时尚的话呢，恰好是中国在六四开枪以后，是吧？一方面，这个党国用一种铁血的方式，强行压制了民间的民主化的热情，是吧？同时的话呢，又鼓励人们去放手经商，是吧？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全民皆商，是吧？叫做什么？这个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是吧？我记得当时90年代话，当时风行这些说法啊，那种现象的话，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是吧？我们要予以这个一方面予以谴责，另一方面也要进行深入分析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大概不能把它称之为一种思潮，因为思潮一定是有某种理论主张，有某种观点，是吧？这个在伸张一种这个主张的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潮啊。那我自己在书里面讲到的九大思潮啊，都有这个特点啊。不管怎么样，是吧？它是由一批人，是吧，讲出一套观点来，而且至少嘛，应该自圆其说，有这么一套东西，是吧？它跟一种是吧全民皆商、拜金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吧？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改革开放
啊，改革开放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看，是吧？我是这样看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讲到了，说这个80年代以后，是吧？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似乎看到的只是放权，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呢，这个让老百姓自己能够自由经商，是吧？似乎别的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变化。因此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它是质疑的啊，我是这样看这个事情啊。假如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100年的中国史，特别是看49年以后的中国史，那恐怕这样一个变化还是要承认的，就是在毛泽东那个年代的话呢，这个它是一个这个经济上是个计划经济啊，政治上当然是一个彻底的动员式的这个集权主义啊。那么在这个那段时间里边，可以讲中国人你这个自己搞什么经商了，搞点小买卖了，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那早就给你劈成资本主义尾巴了，对吧？那么中国在7、8年以后，那这个官方所讲的改革开放的一段时期，是吧？为什么我们很多自由派的朋友大体上也在使用同样这个词，说在某种意义上也认可这个说法？我的感觉的话，是基于一个历史体系。就是7、8年以后，中国在回归这个现代化，回归市场经济，是吧？而且重新把民主政治当作这个国家的一种追求，当作整个全民族的至少是民间的一种追求，是吧？那这个过程的话呢，是从7、8年以后开始的啊。尽管在市场化这个方面，官方是做的算是比较努力吧，比较积极吧，尽管它也并不彻底，是吧？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话呢，官方一直是打压的，
但是从整个这个民族来看，我们可以说七八年以后，整个这个进程是在这样一个啊，这个进程里边，我们把它理解成是改革和开放，是吧？这个有一定道理啊，因为改革就是改掉过去毛泽东那个年代的那些个这个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的、社会控制的那些东西，而开放的话呢，更多的强的是向社会、向全球开放，向西方开放，是吧？要引进西方的一些个东西，包括技术、包括资金，甚至的话，民间要求应该是这个要参考西方的制度，
是
参考西方的思想，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变化和思想变化。
是
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说改革开放这个词不是不可以用，是吧？尽管我们对它的解释和官方的解释不见得一样。
嗯，刚才天津史先生提出了中共合法性与匪性的问题，实际上张教授刚才在他的发言当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请李伟东先生来回答一下河北李先生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一种主义或者一种思潮、一种统治方式、政治制度都要看它的疗效。用他的话来说，他说有一些东欧国家前苏联改革的效果并不好，并没有实现什么民主啊、自由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些国家的改革之路和中国的改革之路？
首先关于东欧解体之后它的所谓长期社会动荡、至今不能稳定等等这样的话语，其实是缺少事实根据的。最近这些年来，因为我们把那段历史屏蔽掉了，我们不能跟着东欧那些国家去转型，从捷克到波兰，这个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和回顾，这个从1991年东欧的这个浪潮以来，大部分国家包括俄罗斯本身，它的这个经济的成长以及社会的稳定、民主制度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乌克兰是一个因为处在地缘政治的这个跟俄国的这种历史关系，它内部的民族关系发生这样的一种冲突，这个包括这个西方对这个就是北约东扩所导致的压力，这是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个也很难说，由于乌克兰本身的改革，这个或者说它的这个共产党被取代以来的这个状态，是由于那一轮改革带来的多少问题？这个那个问题要具体分析。总体来说，东欧解体以来说长期不能稳定，而且好像似乎现在都不成功，这个是不是事实？这个可能有很大的误读和误导。那这是一个他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另外一个侧面，他说那么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假设，一个党国体制、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东西往前推进，我们也变成世界第二了，有什么不好？那么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好与不好这件事儿先要做一个区分。那么如果我们追求的好是一个比方说国民很富裕、社会很安详，然后呢没有这么激烈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冲突，也没有这么多政治说教，言论也是自由的，然后呢我们并没有达到世界第二，假设我们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五，或者说它随着自然增长，我们再发展十年，这个变成世界第二，因为它我们这么大基数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好，可能大家都会满意。如果我们急急忙忙的作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说我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两极分化，不惜资源破坏，不惜空气污染，不惜这个土地等等的这种破坏，不惜寅吃卯粮，把我们子孙后代的东西都拿着今天吃，堆起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现实，那么这种好本身是要打折扣的。那么首先说好与不好，他刚才说这个问题，其次说要看疗效。那么一种说他的意思，实际上这个河北这位先生的意思，实际跟现在官方的说法，包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那些人的说法是一样的。他们强调就是我现在变得最强大，老子天下第二了，很快要第一了，这个马上要像暴发户一样，甚至要指点江山，领导全球了。我觉得这种追求本身是有着中国传统的农民的这种突然暴发户的那样一种不良的文化心态在里边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不对？我刚才说一个祥和的社会，中国在传统文化文明下的祥和社会，难道一点点发展不好吗？你那么着急的要变世界第一干什么？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满清当年全球世界第一 ，GDP 占了30%，北洋水师号称第一，但是是不是在1894年一战就露了原形呢？今天似乎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种祥和的发展，然后更加民主化的发展，更加顾及民生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好。谢谢。
我们时间只剩下30秒钟了。 请您回答一下浙江方先生那个问题，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你的书，或者说怎么看到你的书？
那我现在谢谢我们的方先生啊，这个大家对这本书这个关心是吧，这个我感到很高兴是吧，说明这本书的话呢还是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读者还是需要的，但是我想告诉方先生是很可惜，这个书的话呢在中国大陆目前是买不到的是吧，书的出版呢是在香港这个因为现在大陆的目前这种体制是吧，我们的书我们很多学者是吧，这个苦心租故意研究的成品现在没有办法在中国国内来正式出版啊，这也正是大家都在努力希望改变中国的现实是吧，让我们的言论能够更自由，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看到更多的是吧真正在关心中国思考中国的那些个著作是吧，这个我想我们的努力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嗯，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伯树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与收听收看。那么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热点话题，第一个是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以及中国宣布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意味着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神，祝大家晚安。你太